下面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的学习。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花了一段的时间啊，这一章呢有这一章的难度，关键是有大段的主耶稣他亲自的讲论。我们怎样认识这些讲论啊，理解这些讲论呢，是我们真的是要花功夫的啊。我们天天听人的话，我们对人的话都很熟悉，我们甚至聪明到这个人说了一句话一点信息，我们就能够透过他的一句话来知道他背后有多少东西啊。我们对人可以熟悉到这样一个程度啊，甚至有人说他都不用说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明白。这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我们会有这样的得着。但是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可能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废掉了，知道吗？这就是难的地方。最难在于我们能够怎么样倾听神的话，怎么样听懂神的话。第一，因为我们啊，不要说犹太人他们曾经听过又一直keep 着在他们的犹太教里面学习，他们都一无所知，何况我们从前不认识神，从前我们不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读圣经最大的障碍在哪里？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过往的文化观念啊，那些由人所构成的堆满了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子里，可能我们读神的话还容易点。但是我们都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来到神的话面前的人，所以我们原有的东西都在阻碍我们，都在影响我们，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把我们以前的就清空啊，我们又没有这个能力。是的，我们没有啊。最难的事情是舍己。你看，当我说到舍己这个词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用人的观念去想，舍嘛，就是抛掉，不要啊，不要我，然后呢，单单要神，理解起来很对吧？好像我们是不是都这样理解的？舍掉我自己。其实原文是 deny yourself。就是你要和自己斗争，不，因为你舍不掉的，你刚把自己扔在那儿，一分钟之后就捡回来了，对不对呀？我们常常这样操练的结果呢，还是不成，对不对？是你要有一个和自己去抵挡的啊，对抗的，战斗的，否定的啊 ，deny 否定。那么约翰福音若没有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容易读的啊。所以呢，求神先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渴慕认识神的容面，渴慕明白神的教导，给我们这样的心。然后也求神呢，让我们尽可能的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读啊，我们先去好好读神是怎么说的啊。举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例子啊，这个一个主内弟兄分享一句神的话，他把神的话说完以后呢，去解释的时候呢，他解释的就和那个不一样。刚读完读完照着解释说，马上就解释了另一套。我这里讲到的不是一个弟兄的问题，是几乎我们基督徒读经都是这样读的。 你读完神的话，把神的话一合上，说出了一套跟神的那个话很不一样的，然后你就认为呢，这是解释神的话。整个圣经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那个亚伦见到金牛犊的时候，对不对？摩西没下来，领他们的神是看不见的，领他们的人现在也看不见了，后面怎么办？上百万人被抛在旷野了，慌不慌？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就出了人的办法，亚伦就说，来吧，我来给你们造金牛犊啊，把你们的最好的东西，看见没有，造金牛犊是用最好的东西，首饰、耳环这些东西拿给了他，他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呢大家去祭拜，马上大家就喜乐了，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什么状态？最释放的状态啊，最轻松的状态，很开心吧？为什么开心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的那个带领的是找不到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看见的。亚伦怎么说的？亚伦指着金牛犊说的什么话？有哪位弟兄姐妹能把那个意思复述出来？他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明白吗？那个金牛犊不是偶像，不是普通的一个这个什么外邦神，什么亚斯他洛啊，大滚什么的都不是，注意没有？那个金牛犊他叫耶和华，他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这是在出埃及记中第一次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啊，一个很大的一个造神运动。那么在这里边呢，就一个很重要的警惕给我们是什么？给我们不是哦，他们拜偶像，他们这个马上就背逆了神，神说不可拜偶像啊，不可雕刻什么形象与我配，他们马上就做了这件事。 No， 因为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说神就耶和华就是那个金牛犊。那么今天我们认识的耶稣是我们想出来的吗？如果是你想出来的，也是个金牛犊。如果你要指责以色列人用金牛犊来造耶和华，你让他们会怎么想吗？神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敬拜你，所以我们不用别的，我们用最崇高的偶像金牛犊来塑造你。金牛犊是最高的形象啊，不是天上还有个金牛座吗？啊，那是宙斯的化身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 deny yourself。 如果你不和你自己原有的观念决定去照着神启示的来认识神的话呢，你会想象出一个慈眉善目像圣诞老人那样的耶稣啊，然后呢有求必应。主耶稣是这样的形象吗？我们刚学了第五章，必是大池边那么多各样病患的人，主耶稣就只拣选了一个，他有能力没有喊一声你们全好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谁敢去质问吗？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神是何等的神， 他的公义和良善是怎么样的一个平衡的啊？这个都不是我们容易想到的啊。当你来认识的时候呢，你一定就会有冲突。近代啊，是1900几年哈、啊、的一个英国哲学家罗素，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一方面他是大哲学家，另一方面他是大数学家，还有一方面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这就是罗素。那么他说了一句名言，他也在想关于神的事，他想的结果是什么呢？哲学家、数学家，你会不会相信他的逻辑推理？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要么不全知，要么不全善。如果他全知，他知道世界上这么邪恶，他应该解决。那么他知道了又不解决，所以他又不全善，所以神自己的秉性内在的属性是冲突的，是矛盾的，这是他的观念。他认为神有那么大的能力，全能，那么他一挥手所有的问题都没了，然后呢，这是好神，看见没有？这叫什么呀？这叫吃了分别善恶树之后的人，用分别善恶的自己的脑子去分别神。神不是罗素所能够分别的那个样子的，因为罗素这个神，他正好是人思维相反的。你认为解决了患难，剩下的就都是好的。神说，这患难是我使用的，为着叫你们变得好。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状态啊。以一种 deny yourself 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然后我们去倾听神怎么说的。所以在重要的话后面，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主耶稣的话，倾听主耶稣的话，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在听人的话，我们在和这个世界在交通，在随时的和这个和世界联系，然后深深的被世界所吸引，沉浸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一转头再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两眼发蒙蒙，你把这话你念了两遍，你什么 idea 都 get 不到。所以先要好好祷告，预备自己心啊。然后呢，读的时候呢，哪怕读不懂，跟神说，我没有全然明白啊，但是呢，我愿意明白，求神指教。这是一个态度啊，由这个态度出发，你看神怎么带领你。因为常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好像什么都没读出来啊，不要紧的啊。没有人一开始读出来的，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遍，我开始哪卷在哪里也不知道，圣经的背景一无所知，那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我就为了记创世纪那四个主要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我花了好长时间老把他们弄坏。当我后来清清楚楚的把这个创世纪读了多遍以后，都知道以后呢，他们每个人是活的，绝对不会混。雅各说的话，这个约瑟说的话，再也不会混了。所以呢，就是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我一直相信，我走过的路，如果我的弯路大家不走的话呢，真的，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爱慕神话语的心，是我特别安稳的。 一定能在神的话语中越来越得着。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下面一起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神，你实在不是人所想象出来的，你不是人的文化宗教所构建出来的，你也不是人所以为的，也不是人照着人以前所认识各样这个世上所有神，无论是菩萨是观音是释迦牟尼等等的等等，你唯独你是神，你是独一的神，你这位独一的神又是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因为世上人们在宗教里面所找到那些所谓的神，没有一个可以和人说话，但是你愿意向我们敞开你自己，你愿意把你的教导你的道路指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我们有这样满有慈爱怜悯公义良善，你是这样一个配得一切赞美和敬拜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运行，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你的话中有得着，让你的亮光照亮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敞着脸来到你面前，来从你这里得一切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五章呢，大概这一次和下一次就结束了啊。我还是把这个结构啊，就是主耶稣讲论部分的结构，一到十六章就是一到十六节是主耶稣医治那个38年的病人，然后17到47这31节呢，都是主要是主耶稣的话啊，就是主耶稣他所讲出来的话。那么他讲的话呢，第一部分是我分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主耶稣宣告，宣告他是谁。第二部分呢，那么既然他宣告我是谁的话，凭什么我这样说呢？法律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叫做谁主张谁举证啊。那么你提出这样一个主张，你要举证，主耶稣说我是神子，那么他要举证，他的举证呢就是见证。这个见证大家看哈，我们上次花时间讲的是约翰，是约翰的见证。这个见证呢我们没有彻底讲透，因为流利部分呢到后面结论的时候一起讲。接下来呢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分了三部分，主耶稣做的事为证，父神做见证，圣经做见证，所以这都是神的见证。最后一部分这一页跟上次的发的不太一样，是我把41到47呢提出来，给让大家把它作为结论部分来看。那么今天要讲的就是最后这些了啊，今天和明天我们把这部分来讲完。好的，下面我们有请线上一位弟兄姐妹来帮着诵读一下。还请慧萍姐妹吧，经文比较短哈，就是约翰福音5章36到41节。
好的，约翰福音5章36节起，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我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 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好啊，谢谢神的话语，也感谢慧萍姐妹诵读啊。那么我们来看啊，我分了几段啊，这是我分的段，每一段代表不同内容。第一段是主耶稣做的事所做的见证，第二段是什么呢？是这个父做的见证，第三段呢是圣经做的见证，所以分了三段是表明三个见证的，就是因为规定嘛，要两三个见证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举了三个啊，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这个见证来源。好的，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先看之一，父要我成就的事啊。那么这一节呢很简单，就一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啊，这跟前面内容比的，因为前面是在讲约翰的见证。然后说，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句话啊，它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前面啊，前面就是这个十八节啊，十八节大家看，我们从十七、十八两节来看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有意识这样说啊，因为犹太人会质疑他，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呢，在前面一节，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那么主耶稣回答说呢，他不但回答说，我认为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会说，我认为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主耶稣却不这样说，如果他说我认为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至少呢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让犹太人觉得好像也还可以通融，对吧？也还可以通融。但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故意把这个话说的让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不可通融，甚至主耶稣有意识的做了一个扭转，这个扭转就是把一件善事扭转成了一个最不能容忍的极大的，在犹太人看来极大的恶，他有意识的做了这样一件事啊。本来就一个38年不能行动的这样一个病人，使他可以健步行走，拿起他沉重的褥子都可以走，但是主耶稣却特别的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他把他和我父联系起来，而这个我父犹太人一听就知道在讲耶和华，这是了不得的一个大罪，这是主耶稣有意而为之的。那么他们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事，所以呢主耶稣就回答啊，我所做的事你们不问我为什么要做吗？我做这个事，这件事就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这句话是连着上面的，是一个回答，这件事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背后，其实如果你足够敏锐的话呢，你能够明白呢，这就是那个答案啊。因为呢那个38年的病人指向整个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曾经也在旷野瘫了38年啊。这个在圣经你仔细查民数记会查得特别特别清楚啊，他们38年几乎没有动， 就在一个叫加利斯的地方绕了个圈又回来啊。所以呢，恰恰由这个病人所代表。那么主耶稣让这个人全然好了，就表明了父的心意，要医治以色列人，医治以色列，医治雅各。因为雅各他被神改名成以色列，就在那个瞬间啊，他是瘸了，然后在这里神把这个给治好了。所以这里边呢就显示出，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父要医治。然后呢，这里边还对应诗篇四十篇，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看一下。所以我因为内容长，我没有把经文放上来。这是大卫的诗，这是弥赛亚诗啊。这首诗真是把大卫对神的理解哈写得很透，所以神称他为朋友。什么叫朋友？心心相通的人。好，我们来看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哎，祭物和礼物神不喜悦，而以色列人啊，尤其是主耶稣这会儿的犹太人，他们以为神就要这个，你给了这个，好，你也尽了责了，神也满意了，今年没事了，明年再交一回。他们在宗教里边走到一个程度，是按照格式办事啊，每年来这么一回啊，所以呢，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为神所做的就献上祭物和礼物。但是大卫一张口就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是一个感恩的话，感谢神开通我的耳朵。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明白这个，一定有啊，谁解释一下开通我的耳朵。第一姐妹，你肯定能够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确定，开通了我的耳朵，我觉得就是拣选了他属于的，让他能够明白。
还有弟兄姐妹，有那个水燕，水燕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想这些吧，就是大卫在就是整个自己心中，他说哇，我真的
是。我以为这个背景知识大家都有哈，没问题，我们就是学习嘛。是的，啊。这个背景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边呢，就讲
这个抽象是我
啊哈，那个上面说的很明白，如果一个奴隶啊
是，
请讲，您的声音总断。OK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如果一个奴隶他在主人家，主人给他许配了妻子，有了孩子啊，那么当他够五年要可以够七年可以离开的时候呢，他可以离开，但是这些孩子和女人要留下啊，那么怎么办呢？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己走掉。因为他自由了， 他可以在外面再重新去过自己的生活。若他觉得主人如此对我好，我一个奴隶，主人许给我妻子，主人养育我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不是他养育嘛，他是奴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甘愿留在主人家，这一生一世做主人的奴仆，甘心做主的奴，做他的主人的奴仆。那么主人就要把他领到哪里去呢？领到门前啊，然后呢，这个脑袋贴着门扇，然后用那个把耳朵穿透，你后面有门垫，木头垫着的嘛，猛的一穿啊，穿透以后呢，他就有一个记号，身上就是永生为奴的记号，留在这个主人家里啊。你甘愿留在主人家里，你要有一个痛苦的这样一个经历，你甘愿承受啊，就像割礼。那么八天的孩子受割礼他没有印象，可是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100岁啊，他是深深知道行割礼的痛苦的啊。那么这个川儿也是如此，川儿之后呢，他就表明这一生一世都是这个主的人，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你愿意不愿意把自己这样献给主啊，感恩主给你一切的丰盛，给你的生活，我愿意这一生做主的仆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永远称自己为主的仆人。我们今天经常说主仆谁谁谁，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高大上的词汇，它的背景就是这件事。而这个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呀？他感谢你已经穿了我的耳朵，他用感谢的心来说这句话，嗯，然后呢再说一句，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三句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交叉结构，对吧？你看得很清楚，中心句就是你已经开了我的耳朵，这个里边有一种深深的感恩啊，我感谢神啊，用这个苦难的记号见证我永远归他。今天人的观念和这个圣经里的全是翻的啊，我要自由。啊，神说 deny yourself， 人说 be yourself， 啊，做你自己，看到没有？今天的观念全是反的。然后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所以主耶稣不断说，我来，我来，我来啊。然后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句话就这里说的，我所做的事，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呐、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看到没有？这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认识啊！在大卫1000年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沉浸了差不多500年，这个时候他们说，神呐、啊，你的律法在我的手上脚上，我照着行。可是大卫说什么呀？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神怎么说呀？把你的石头心拿去，因为你行不了律法，给你一个肉心，给你一个能感觉神心肠的心。然后下面什么呀？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注意没有？大会，大会是什么意思？大会就是后来说的教会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结构，是一群愿意跟随神的人，这叫教会，被神呼召出来又愿意跟随他的人。第一 次出现这个话在哪里呢？在雅各身上。当以扫，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创世纪》27章啊。28章开头，以扫是想把他的这个祝福给了以撒想把他的祝福给了以扫啊，以撒。但是呢，当他在神的一个惊人的提示下，他意识到神的旨意不能被人的旨意改变，明白吗？神的旨意不能被人的意思所扭转，所以他完完全全的在那个震惊之余降服了下来，他照着神的这个旨意来给雅各做祝福，给他恨的那个雅各，刚刚骗了他的雅各，当着他面骗他那个雅各。如果不是他遵行神的旨意，你想人会那么高高兴兴祝福雅各吗？因为我瞎了你就欺负我，我是你老爹。大家来看28章，以撒叫着雅各来给他祝福啊，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然后呢，这是关于让他去这个他的这个舅舅拉班家的事。然后听从第3到第4节啊，愿全能的神赐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我们就到这里哈，生养众多，我们常看哈，这词儿在圣经里常常出现，我们都知道，成为多族，这是中文的翻译。你翻过去看原文，这是第一个那个会众的。成为很这个极多的会众啊，大家下来可以去查一下哈，这是我的印象，我现在也没有查，这是那个关于大会的第一次出现，因为以色列预表教会，教会是神的会众，这里第一次出现这个关于会众的词，而且他用一个多表示什么呀？其实神的旨意是给全世界的啊，OK， 谢谢。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一直连过去，我们就讲的多了点哈。但是呢，大家这也是一种查经的方法，让你不断的。在联系的过程中，把整个圣经呢，真的就有种打通的感觉啊！你会看到，这真是神的书，哪有一个人他在公元后90年写的，能够连到公元前1500年，中间跨越2400年呢？对吧？这是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里边呢，整本圣经。又是一卷，一方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作者，这些作者他们的背景也不同，他们的经历也不同，他们的文化也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说出的是同样的一个旨意啊，都是关乎神的，所以你让你不由得不信，这是来自神的，啊。那么在约翰福音9章25节里边也提到，这个关于哈我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边大量出现，比如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屏幕上打出来了9章25节、10章38节，还有约翰福音的3章2节、约翰福音9章16节，都在表达共同的意思， 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读了哈，大家我看我这两节哈打出来的就可以呢，帮助大家来理解。九章二十五节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十章三十八节主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连那个尼哥底母啊，这位法利赛人都说了啊，我们看见你所行的一些事，这些事若没有神，无人能行。所以这就是见证啊！你们看到的是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但是同样是这件事，也显示出这是出自神的能力。承认不承认？所以同样这件事见证啊，犹太人见证主耶稣的不是，主耶稣见证这是神的大能。但是我重要强调的不是我所做的事，这也是一个读经方法。重要的是这个话呢，现的这句不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这是中心。主耶稣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是父交给我，要我所成就的事。然后后面说，就是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是要我所成就的事的一个解释。所以那个核心呢，是我所要成就的事。然后说，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个希腊的句子哈都比较长啊，所以中文呢把它打开加上逗号，我们读起来比较顺。中文是大家知道，在世界所有语言中，我们一个特点是什么呀？中文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这个联合国，它的官方语言有五种，所以呢，当它发表一个什么决议之后呢，要用五个版本。啊，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俄文的啊，什么阿拉伯文的、中文的啊，反正就他那个主要的几个大的语种，啊，那么把它放在一起，你会比较出来，对了，最薄的那本是中文，中文特点是简短，啊。这个今天我们不花时间讲为什么中文简短。你想中国的诗开头是四个字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窈窕这个淑女，君子好逑，对不对？是四个字的，后来变成五个字啊，人生不完百，常怀千岁忧，然后变成了七个字啊，这个就变成了这个七律呀、七绝，然后最后再努力的长一点，就出现了词长短句。长短句中最长的句子一般的是九个字，不能再长了，再长了中间一定就会有顿号啊。所以你会看到呢，中文很简短，就构成我们的思维呢，就是我们是这么一段一段的来看，然后呢放在脑子里去思想。他们是好长的一个句子，把这么长的一个句子放在一起呢，综合的去看。所以这个问题就在造成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天然的弱一点。我们中国文化，我不是说在这里贬低啊，我说一个客观的效果，因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其实都是神给的，我们那方面可能是我们的短板，但是形象思维全世界没人能跟我们比，所以我们读旧约是最大的优势啊。这个常常看老外解旧约，我觉得他们进不去啊，没有中国人的那个能力啊。以后我们讲到旧约或者讲先知书的时候哈，我们再讲这个问题。 圣经最长的句子就是以弗所书，从第三节到十四节那么老长，它是一句，在原文中，在原文中是一句，你能想象吗？半篇啊，它是一句。所以这里边它也是一句啊。那么一句的话呢，你的习惯是一句一小句一小句读的时候呢，你容易 miss 掉那个中心。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呢，那个中心是什么呢？是不要我所成就的事，这个事将成为我的见证。哎，我在这里边呢，就是来提醒大家，这个见证对人来说能接受吗？是不是很难啊？我若举个例子哈，这个某某姐妹啊，明年这一天必穿一件红衣服。我见证啊，这位路人甲，她是某某姐妹，因为明年这一天她穿一件红衣服，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荒唐？为什么荒唐呢？我们所说的见证，我们认为呢，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来证明我现在要说的话，明白吧？是一个用过去的事来见证我今天说的话。而在主耶稣提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人不能接受的，他用一个将来的事来见证我今天说的话。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呀？不交给我，要我所成就的事。这会儿成就了吗？还没有呢。然后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呢，那个事儿就见证我是父差来的。大家看明白这句话不好解了吧？啊，他举了一个未来的事，然后那个事儿成为我今天的见证。如果你觉得这个见证太难接受了，父要你成就的事啥时候成就啊？不知道，是在我有生之间成就，还是我死了以后成就呢？我都不知道哎。但是大家注意，这就是神。大家记得神怎么给亚伯拉罕应许吗？亚伯拉罕问啊，那个神跟他说啊，我是你的盾牌，我要赏赐你。然后亚伯拉罕说：“你赏赐我什么呀？啊，我没儿子，那个你赏赐我，我都100岁了，我都快100岁了，就那时候85岁啊。那这个我自己也够了，但他没这么说啊。那其实他心里应该说的话就是：谢谢你啊，你的心意我领了，不用了，我 OK， 对不对？”亚伯拉罕很会说话哈，所以呢，他没有这样说，他还好意思的，很好心的说啊，那我生在我家的这个亚伯米谢就可以做我的这个继承人啊，对吧？这个神怎么给他证明他一定能得呢？神给他立约，这就是全本圣经中第一个约，也是最重要的约，创世纪15章。那个约怎么说的呀？这块地给你，哎，我保证给你400年之后，若有人应许你的东西不是是以后啊，在你死后多少年以后的，你会相信吗？亚伯拉罕就阿们，就感恩，看见没有？神用一个遥远到他此生永远没有指望的一件事，然后构成神的应许。神也用一个遥远的还没有发生的事做他今天的见证。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看见了？ 就是出，大家注意哈，出埃及记和福音书是对应的，福音书是新的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是旧约的福音书，都是主题都是拯救，对吧？好，看看神赐下他拯救的时候他给的见证，很有意思。创世纪出埃及记，佳敏，你可以把你要讲的跟大家分享出来。
我怎么能把他们领出来？就完全没有信心，完全就是说，三天以后你去到那个河面上，到那个神的山上来敬拜。
但不是三天啊，
不是三天，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说走三天的路哈，但是小米姐妹也讲的是很对的哈。大家看出埃及记第三章，11节到12节，小米姐妹给大家诵读一下，出埃及记三章11节到12节。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长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们去的证据。”
好，谢谢。大家注意哈，这个地方，如果你一带而过，你是看不出来的。摩西拒绝神让他去把以色列带出来，然后呢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说我是什么人，我去见法老，就像你在街上看见一个正蹲在那里等车的人，你说哎，我差你去美国见拜登啊，告诉他把这个小土豆废掉，那个人一定发懵，我是什么人，对不对？所以摩西也这样说。然后神怎么说？神首先说：“我必与你同在。”那意思是，不是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没关系，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你不用看你是什么人，你是大土豆小土豆都无所谓，关键是我是什么神，不是你是什么人。然后说呢，证据是什么？证据不是过去的，证据是以后，是40年之后的啊，这不是那个没有40年哈，那个大概也有一段时间哈。那么就是你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以后，他现在还没去呢。神说呢，你不但会把他们领出来，而且你领出来领到哪里？就咱俩现在说话的地方，你把他们领到这儿。在这里侍奉我，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其实就是释经上不够系统不够清晰的地方，我在应该是下个月吧，就是如果下一次联合主持学讲摩西的时候我详细讲啊。那么神给他的这样一个一个见证啊，就是一定这事儿会成，这事儿会成的证据不是现在，不是以前，往后看啊，将来这事不但会发生，就在这个地方，全以色列人都被你领出来。好的，所以你会看到神奇妙不奇妙。他不是指着已经发生的事给你看，让你知道哦，这事儿是真的。他指着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然后到那天你会怎么样呢？哈利路亚，如此啊，很多时候就如此。那么这里边呢，还特别强调了成就的事，这意味着使命。意味着目标，主耶稣 道成肉身来的世界，他是为了完成父交在他手里的事。然后主耶稣升天之前又把这事交给了门徒，这就是使命。他活着为使命，所以他十二岁的时候在这个圣殿里跟着那些拉比啊，一边学一边问的时候，他的母亲来找他，他就说 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吧？而这一切主耶稣都是用宣告的态度和神做事的方式来表达，他没有解释，没有去跟以色列人啊，去这眼前这犹太人啊，去和颜悦色的来向他们怎么样的来说明，没有，他是非常庄严严肃的向他们宣告，神说了，领受不领受，由你来看啊。刚才讲了对应的是出埃及记。好，我们下面看第二个见证，是父神的见证。父神的见证就是在这是两节哈，37、38节，我再读一下哈，红字部分。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个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记得我上节课讲了哈，为什么他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有印象吧？因为他们拒绝了。那么他们不能听见，不能看见，他们拒绝了，但是神这个心还是向着以色列人，所以差派他的爱子直接进入到他们中间，成为可以看见的人，成为这样的人子，神子成为人子来到犹太人中间，让他们可以直接听见，可以看见，那么他们再没有理由了，对不对？那么他们的拒绝就定他们自己的罪了。所以下面说呢，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啊，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那么这个在这里边呢，父的见证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啊，就是父说这是我的爱子啊。这个回应的就是第5章16节，犹太人要杀他，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而在这里边呢，那么神主耶稣直接就说出了父的见证，这也是用宣告的方式。所有宣告的方式基本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不能领受。因为若不用宣告的方式，他可以解释，比如说门徒就会问啊，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呀，主耶稣就跟他们讲啊。但是呢，如果他们是这个听到的是宣告，今天我这个约翰福音如此传给我们，其实也有神的旨意。这个旨意说出来，我可能我们听着也不太舒服，就是当主耶稣第一次面对犹太人进行公开的我说的具体点，面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公开宣讲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片的抵制啊，面对的一片抵制，这些犹太人被神吹拧了这么多年，然后吹拧成了一群抵挡神的人，不是很荒唐吗？而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中它不是一定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一次性的就不用写出来了，因为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没有必要写出来了，而写在圣经上让历代基督徒去读，其实也 告诉我们，我们要警惕自己会变成犹太人，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太容易找到一条路，然后呢，我们循着这个路就走，然后就觉得这条路就是通的啊。鲁迅不说吗？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在犹太时代，所有的犹太人都走在拉比带领他们所走的法利赛人所带领的那条路，他们通过这条路，他们指望得着神，结果是抵挡神。那么我们如果也要有这样一个警惕对自己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你要真认识圣经里向你所启示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挑战你，都是不好理解的。那么主耶稣呢，你注意这些句子哈，每个句子在中文里边都感觉很不顺。前面的句子我说了，他是父神啊，交给主耶稣要主耶稣成就的事，也是他正在做的事。如果你去听讲道，一般的就讲主耶稣正在做的事，他就把这个事当成主耶稣要成就的事了，绝大多数讲道都如此，捕捉不到那个核心。那么下面这句话也不太顺啊，因为这个因果关系道的，大家看，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应该翻过来，因为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所以他差来的你们不信，对吧？按我们正常的思路是这样的，而在这里是翻过来的。圣经里经常是把这个情况颠倒过来给你看见真实的情况。这个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在多伦多这个 City Hall 门前有一年一度的很大的一个美术的这个展销啊，我每年都去，我星期五去了一下，有多伦多的这个展销其实是非常有质量的啊，有些内容非常好，我还跟其中一个画家谈论了一下啊。我手机上有照片哈，放不出来。他画出他眼中现代的人啊，强壮的四肢，你看多伦多到处都是 gym 对吧，都是健身房对不对，强壮的四肢啊，但是你看不见他的头，他的身体几乎都可以忽略掉了，就是四肢。这是现代的多伦多人啊，活一个做事啊，健美啊，那么强壮的大肌肉的胳膊和健壮的腿，这幅画里面没有头，他那个完整的人是在一条河里，回头我给大家讲讲啊，包括一些艺术，很有思想的，一条宽广的河，上面有很多人，那些人都像死人飘在上面一样，这叫什么呀？就叫随波逐流。你在时代的潮流中，你跟着他走，一定死。活鱼都是要怎么样的，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所以有些这个那个美术作品特别的有思想，但都巨贵，我就是参观买不起。我曾经有一年就买了一个这么小的啊，一个花了15块钱，他有一幅特别好，就是一个衣服扣是系的错乱的啊，这个扣和那个眼儿，衣服错乱的系着，一个老人走在一个墓地上，那个老人弯着腰，那是一个时代的光景， 那个老头一看就是一个失智的老人，眼神茫然，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甚至不知道我是谁，衣服扣也系错了，走在哪里呢？走在墓园啊，有很多的非常有思想的这样一些这些美术作品，他都在向这个世界敲响这个艺术家眼中的警钟啊。那么这里边呢，他就是用一种呢，把现实给你扭转一下，让你看见背后的那个真相。如果你这么看，你觉得到处都是正常的，那个不正常的是他的本质，你要扭一下啊。我带女儿去看病，经常是在那个Michael's Hospital， 他正好就在好像昆和这个和贝哈，还反正就是挨着那伊森那个地方啊，那儿有一个三个很高的，大概得两米一个的三个这个铁造的啊，这样一个雕像是铸出来的，面目模糊，你能根据那个轮廓知道那是人，那三个人在那里。没有表情，因为鼻子眼都没有嘛，就是模模糊糊的三个人站在那里，那个铁迹斑斑，而且呢是那个状态，是那个垂在那里，好像那个神态都有点那个迷糊的，但是全身上下就生殖器部位非常的巨大啊，三个雕像，你现在去也能看见啊，在路的拐角那个地方，每次都能看见。这是这个时代呀，这个时代就剩下这个了。所以当你不把某一个突出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有的时候他向你警戒你的时候呢，他的话要颠倒过来说，把因果也颠倒一下啊，把时间也颠倒一下，用后来做今天的见证啊。那么你觉得哪能这样见证啊？神说你信不信？我向你要的不是逻辑，不是理性，我要的是信心。最后啊，第三个见证，圣经的见证。主耶稣说的很明确啊，这经是我的见证，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我把个别字打粗让你看到。这句话呢说的是以为啊，这是你们对圣经的态度。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为什么犹太人说这个圣经里有永生呢啊，主耶稣讲他们的心里想的，他们心里想的是查考圣经啊，这里边可能会有永生。这里边呢就第一啊，我看一下时间 ,OK, 时间不早了。那么旧约犹太人和这个圣经的旧约的关系，这些话哈、啊，我打出来了，所以大家看就行了。以赛亚书34:16上说，你们要查考宣讲耶和华的书啊，所以这是个命令句，你们要如此做。然后呢注意哈，利未记18:5打个感叹号，很重要一句话，这一句话在以西，我后面这两个蓝色字体表示呢他引用的利未记一模一样的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就是那句话的出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以为是人对神话的一个观念啊，永生其实神说的很有些人 读经啊，读的不细致，就会说，哎呀，圣经说了嘛，你要遵行神的律法，就永远活着。神没有这么说，哎，神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在哪里呢？那个活着这个词哈，注意，它是一个持续的，持续进行的。那意思就是你守一天活一天，如果你能一直守就能一直活，你持续的守就持续的活，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持续的状态似乎是可以打个点点点啊，表示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它不意味着永恒，明白吧？它可以持续，不意味着永恒。那么也就是说呢，你持续守可以持续活，有一天没守好，有一天守不了了，完了，天空进去，对不对？所以呢，神的话说的特别的精准，你若遵行，为什么用若呀？没说你必遵行，也没有说你必要遵行，啊，这是个假设句。就必因此持续的活着，包括以西结书的引用和罗马书的引用非常非常的精准，这是先知和使徒对神话的理解。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你要不足够的这么精细的话呢，你就只能得着一个大概。这句话的背后是，其实你不可能守，主耶稣来就是因着你不可能守，所以你不能指望守而活着，你只能指望信这位主耶稣而活着，这就是那个道理。所以耶稣宣称啊，你们只是以为那种有永生，但是呢，给我做见证的是这经，这个圣经不是为了让你们守而给你们的，这个圣经是为了让你们认识我而给你们的。如果你在这个圣经中没有能认识耶稣，这个圣经对你来说 nothing。 我们今天读经核心目的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活在神里边。我后面这个经文就都不讲了哈，时间不够了。然后呢，主耶稣最后说，你们却不肯到这里来得生命啊。最后啊，时间过了，我简单的把这个特点讲一下。主耶稣讲了三个神的见证，这仨见证，一个在将来拿来做今天见证，一个不可见，不是看不到的嘛，是吧？所以主耶稣说了，这个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然后最后一个不知道，你们读经读了个茫然。所以呢，主耶稣说，我有见证。那么这些人呢，待在那里，这仨见证他一个都不懂，一个在未来呢，现在看不见，一个是关于父神的见证，父神不可见，还有一个见证在圣经里，圣经他们不明白啊。那么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对于将来是要信的啊，对于父神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呢，在耶稣里，那么圣经我们查经，我们不再是为了守律法查经，我们是为了认识主耶稣来查经。那么如果你没有在这上面去透过主的话来明白的话呢，你就又回到了犹太人的光景中，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这三重光景是犹太人拒绝耶稣，没有办法认识耶稣的原因。所以后面有一句话， 就是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下一次课呢，我们把后面的这个内容一起讲完。所以这一句经文四十一节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深深的思考啊，看神要的是什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请宋师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谢谢。
好，天父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立志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这样去渴慕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就看见你的话就是生命之道。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愿意来摆上自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更深的来认识你。也主啊，你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主啊，好让我们真是阅读你的话，越认识越。我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真的，我信他的，尤其是借到你的话语，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向我们祷告。
阿门。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谢谢。